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继续加息演出，神韵继续震撼澳洲观众，捷克观众看神韵意犹未尽，神韵感动爱丁堡，贵族上议员称超级精彩。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4月10日至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继续加息演出，神韵巡回艺术团4月12、13日晚在加拿大卡尔加里金喜剧院演出，吸引各界人士慕名前来观赏。连日来观众们对神韵精湛的演出赞不绝口，乡村音乐家玛丽瑞塞克身为整台演出所折服和陶醉，盛赞神韵的每一部分都非常专业，非常精彩，尤其是男高音天歌的演唱完美到位，他爱极了他的演唱。塞瑞克说，这是我第二次来看神韵晚会，我还记得去年的神韵太精彩了，所以觉得今年的必须再次来看，我再一次深深地陶醉其中，真是令人惊叹的演出，美丽的服装、精彩的音乐和编舞、神奇的故事，每一个部分都非常专业，非常精彩。安迪·柯蒂斯为卡尔加里著名舞台剧团的主要男演员，曾荣获2004年斯特林最佳男演员奖，他连声精湛神韵，光彩夺目，不可逼视，舞蹈绚丽，服装缤纷，音乐绕梁，天幕惊艳。编舞是一项巨大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神韵的编舞可谓登峰造极，令人叹为观止。他表示从未见过这样精彩的节目，忍不住再三盛赞神韵演出是绝无仅有，叫人爱不释手。塔尼亚·洛克诺佛是活跃在戏剧界与影视界20多年的双栖演员兼作家以及戏剧教练，于1991年开始在卡尔加里著名艺术学府教授艺术与戏剧，他称赞神韵在全球经济低迷时期起到的独特作用。洛克诺佛说，没有文化就等于什么都没有，特别在目前的艰难时刻，神韵艺术家们用艺术与娱乐的方式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希望与光明。他说，演员的整体感很强，他们是用自己的心灵在表演，舞蹈中表现出来的人性深深打动观众的心，完美准确地体现了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陆可诺佛表示，衷心祝愿，希望神韵能够返回中国，在自己国家传播自己的传统文化。罗伊·布莱德逊全家都是花样滑冰教练，罗伊·布莱德逊与妻子苏·布莱德逊曾是70年代英国花样滑冰冠军，儿子马克·布莱德逊是加拿大花样滑冰冠军得主，全家到卡尔加里金喜剧院一起来观赏神韵晚会。罗伊盛赞不已地说，神韵演出令人神往，令人着迷，真正的中国文化被圆满地展现在舞台上，整台演出光芒四射，神韵涤荡人的心灵，弘扬传统文化， 精美绝伦的舞台呈现，令人尊敬的艺术才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而在许多演出中是很难看到这些的。全家都表示非常欣赏神韵表演的舞姿编排与这些舞蹈技巧。石油巨头 Nexon 公司总裁马文·若马诺同祖母、夫人、儿子、女儿一家五口观看了神韵演出，神韵所表现的文化和历史让他喜爱非常。他说，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的艺术如此久远，然而能看到神韵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令人兴味盎然。任职加拿大最大的银行皇家银行卡尔加里投资规划部主任马拉·密切尔女士带女儿观赏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晚会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神韵艺术团通过舞蹈所传递的正是希望和鼓舞，神韵使人们感到平和、希望和积极向上，而不是倒退，这非常好。她说，我们正在经历全球经济危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比较艰难的，这时在这样一个和煦的春日来观看神韵晚会，获得启迪，令人感到非常愉悦。卡尔加里 CTV 新闻与公关部主任强生女士告诉记者，经济低迷，可是当你想到给自己一个礼物，一个赏心悦目的惊喜，感受晚会带来的心灵欢悦，买票来观看神韵晚会有多值得。
神韵继续震撼澳洲观众。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澳洲布里斯本连续几天的演出获得各界专业人士好评如潮。热烈的掌声中，神韵2009年巡回演出布里斯本的最后一场在4月12日圆满落幕，观众依依不舍，演员们三次谢幕。布里斯本副市长格瑞汉·阔克4月9日观赏了第二场演出，赞赏神韵艺术团节目精彩绝伦。这是阔克副市长连续第三年观赏神韵演出。他表示，演出展现出优雅及多样化的色彩，是非常高水准的演出。西沙女士是位于纽约的全球和平基金会的大使，观赏了神韵晚会后，她激动不已。快到复活节了，我差不多有10000件事得去做，但是我还是想方设法的来看这个演出。我必须承认的是，身在此处，我感到是多么的心怀感激。我想说，这个演出本身带给我身心的震撼，开启了我的心智。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神性被唤醒了。一般来说，要以我这样文化背景很强的人看场演出，表演通常得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可是今天的演出，我觉得简直就是为整个世界的人而准备的一样。安托尼是昆士兰韩国交响乐团的团长、小提琴制造师。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这样的中国文化的演出，非常宏伟绚丽，每个节目都很精彩。神韵舞蹈不但展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还表现了一些现实中的故事。这种用人意想不到的自然的方法来呈现现实的手法很有意思，演出非常精彩。共产党破坏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今天我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再现。菲律宾驻布里斯本总领事艾伦·格鲁米特协同妻子以及朋友一起观看了演出。他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水准的表演，绝对称得上是卓越的演出，令他相当感动。演出非常的好，确实非常之好，我都喜欢。还有色彩，服装的色彩感真是太壮观了。印度时报的老板乌麦斯·昌德拉先生是布里斯本市著名的传媒家，也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这场晚会太精彩了，整场演出打动人心，优美精彩，表现力强，编舞极为精彩，声音也是第一流的。我尤其喜欢表现神的传统文化。菲尔·贝托尔斯是一位澳洲著名的舞台艺术制作人， 他携妻子和五岁的女儿一同前来观赏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菲尔对这台演绎5000年中华神传文化的演出感到非常的兴奋。菲尔说，这是一场美妙无比的演出，非常精彩。我们很喜欢那些舞蹈，舞蹈尤其精彩，服装色彩亮丽，舞蹈的表演很有艺术性。昆士兰世界周报社长柯文耀先生携家人及公司职工一起前来观看了演出后，感触良多，受益匪浅，对神韵致力于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懈努力他表示敬佩。对于节目《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柯先生深受感动。面对迫害和不公，大家要站起来，不要害怕。如果大家都怕恶势力，那就没有希望了，恶势力会越来越强。刚从中国东北沈阳来澳4个月的孙汉润，对神韵所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非常神往。他说，中国舞的内涵很深邃，手、眼、身法、表情等很正统。因为我从大陆出来，从小被洗脑，现在中国整个文艺演出看起来很花哨，但没有什么内涵。神韵的演出完全不同，内涵很深。比如李白醉酒，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是我感到很震撼。神韵国际艺术团4月13日在澳洲图文巴演出，观众以如雷的掌声来赞叹神韵纯善纯美的表演，表达对中国神传文化的支持。图文巴副市长安东尼奥·康利在观看演出后热忱邀请神韵每年都能来图文巴演出，并献花给出身图文巴的神韵舞蹈演员雨宁。安东尼奥热情地说，我从头到尾都被那音乐给迷住了，喜欢每一段其中的音乐，那听起来美妙极了，舞蹈加上唱歌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很美，我享受整个晚会里的每分每秒，下次一定会再来观赏神韵演出的。曾是芭蕾舞演员的艾丽森女士在谈到她对神韵的观感时，毕恭毕敬地说，我如何敢对如此一个古老的文化，一个持续了那么长历史的文化置评？今晚的表演有丰富的内涵。演出开始后的10分钟时间里，我一直在流泪，泪水就像小溪一般顺着我的脸颊刷刷地往下淌。表演中展现的那些精神层面的内涵，真正的切实地感动了我。他说，我满怀感恩之情。艾丽森还特别提起了神韵的名字，他说，名副其实，看了演出确实能感受到神韵。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神韵感动爱丁堡，贵族上议员称超级精彩。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英国爱丁堡著名的 Playhouse 剧院的演出，4月8日晚10点半，在满场观众格外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中落下帷幕。前来观看演出的政要名流、专业人士及各界精英对演出表达了由衷的赞美和喜爱。他们表示为神韵纯善、纯美、纯真的表演和深邃的内涵所倾倒。爱丁堡是英国苏格兰地区的首府，也是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名城。据剧院的工作人员介绍， Playhouse 是苏格兰最好的剧院，在欧洲也享有盛名。3层楼的剧院能容纳3000观众。近年来，周末场次的演出能有6-7成观众就不错了。没想到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周三晚上的演出却迎来观众满场，真是让人喜出望外。 拥有贵族身份的上议院议员彭罗斯勋爵自1990年起担任苏格兰民事大法官。勋爵携夫人一起观看了演出，赞叹不已。勋爵说道，太棒了，真是太棒了，节目是那么丰富多彩，服装令人惊艳，演员们的表演，特别是那几个独唱演员，实在是超级精彩啊，非常非常好。他的太太接着说，我觉得这个演出的服装真是令人惊叹，那些演员的脚步那么轻盈，实在是可爱极了，我非常喜欢。现年82岁的詹姆斯·麦凯先生曾在1987年到1997年担任英国首席大法官，半场休息时一见记者采访，马上激动地说出一连串的赞美之词，超级精彩，很精致，充满了能量，余音绕梁，余音绕梁，音乐非常美，这场演出绝对是超级精彩。麦坎先生曾是英国头号重要的法官，负责法院独立于政府的干预，行使其裁决权。对于中国文化，麦坎先生表示，我去过中国很多次，参观过西安、北京长城，也看过中国表演，但今晚能看到这样的演出实在是太棒了，绝对是太棒了，我们都太喜欢了，这是以前没有看过的。格拉斯哥勋爵是英国上议院跨党派中国事务小组的成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兴趣。我发现这些演员技巧高的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太了不起了，格拉斯哥勋爵赞叹地说，舞蹈和编舞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美得令人叹为观止。格拉斯哥勋爵对歌唱家们也不吝溢美之词，他们都是非常棒的歌唱家，好极了。他表示神韵演出令人难忘，也令人感到轻松愉悦，他期待明年再来看神韵。安·罗伯逊女士是位有着20年教龄的舞蹈老师，罗伯逊女士购买了最好的贵宾价位票，坐在舞台正前方。她赞叹地说，舞蹈非常精彩，色彩和编舞都非常出色，整场演出都太棒了。作为专业人士，罗伯逊女士表示，她很喜欢中国古典舞的独特魅力。我最喜欢神韵的编舞，还有舞蹈中的技巧，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舞蹈。正如主持人所说，那些杂技技巧都来自中国古典舞，能够看到这样一场演出真是一种荣幸。卡罗尔是爱丁堡的一位资深的芭蕾舞教师，曾经执教专业芭蕾，后来担任时尚行业经理职务。4月8日是卡罗尔的生日，姐姐詹尼斯决定把神韵晚会作为送给妹妹的生日惊喜。詹尼斯表示，买票时还不清楚到底会是一场什么内容的演出，但看完演出后，他和妹妹都感叹，节目太精彩了，真是来对了，太幸运了。詹尼斯说，这个天幕太高超了，我们真想把神韵带回家，来的时候我们还不了解神韵，现在我们决定明年还来看。谈到演出中传达的中国文化，真说，表演得很好，传统和现代都表现得很好，令人思考。麦考尼克说，是很好，而且容易懂，虽然除了主持人讲的话外没有其他的对话，但是你可以明白每个故事，非常高雅，我都希望自己是个中国人了。真点头同意说，绝对是非常的高雅。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四川省成都大法弟子陶渊，男，约40岁，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在被绑架关押近两年后，于2008年被武侯违法院非法判刑4年，非法关押于广元监狱。 今年3月27日，成都家住鸿运花园东院的大法弟子陶渊的母亲突然接到广元监狱打来的电话，称陶渊急需做手术抢救。陶母张盛荣赶紧赶到广元第二医院，监狱方面让陶渊母亲先签字同意做手术，然后才让见儿子的面，连话都未让说上一句，警察就让陶母离开。由于被严密监视，造成陶渊突然颈椎错位、头部受伤的真正原因根本无法得知。
吉林省舒兰市大法弟子杨国书与妻子林松柏、长子杨俊峰、次子杨俊奇3月31日被十几名警察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来串门的亲戚四人。舒兰市环城派出所和北城派出所抄了杨国书的家，抄走电脑4台，现金6000多元。杨国书一家和他的3位亲属被非法关押在南山看守所，任何人不许接见，一人被勒索5000元押金放回。杨国书一家多次被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林松柏被迫害的记忆力减退，长子杨俊峰被迫害的走路直不起腰来。
吉林省永吉县法轮功女学员于国庆53岁，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口前分局办公室主任，2000年去北京正式法，同年10月被永吉县610公安局绑架劳教，因身体不好拒收，被迫流离失所。2002年2月8日被吉林市公安局绑架，非法判刑8年。2008年5月生命垂危，保外就医，3月30日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3月23日上午11点左右，青海省格尔木市国保大队队长王建平带人闯入大法弟子左爱峰家中，抢走打印机、电脑、刻录机、真相资料等，并绑架至看守所，非法刑拘30天。同一天还绑架了在青港宾馆工作的抗金英。据知情人讲，王建平叫嚣要把格尔木的法轮功一网打尽，邪恶至极，给这一地区救度众生造成很大损失，希望青海省大法弟子帮助发正念，立即解体这一地区破坏大法的邪恶因素，并请高度关注此事进展，及时在明慧网上揭露迫害。
4月10日上午9点左右，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大法弟子到洪山区潍法院为陈曼等3位遭受迫害而开庭的大法弟子发正念，到民族公益车站刚下车就被一群蹲坑在此的恶警盘问，当即2位大法弟子手提包被抄，其中1人被绑架走。目前已知青山区有10几位同修被绑架，关押在青山钢花派出所。
北京大法弟子刘玉建，男，40岁，原籍新疆，今年2月28日被劫持至河北高阳劳教所迫害，历经一个多月的摧残煎熬，身体各项机能都接近衰竭，因状况恶化，家人近日被劳教所通知接回原籍新疆。劳教所的野蛮灌食致使刘玉建上下牙床均松动，咽喉、食道及鼻腔糜烂，在高阳县医院灌食时，医生插管7次均未成功，导致刘玉建满脸是血，医生下不去手，拒绝继续协助劳教所灌食。刘玉建大学毕业，修炼法轮大法已10余年，为人朴实正直，凡与他相交的人都很信任他。刘玉建与妻子结婚12年，其中10年是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残酷迫害时期不断的分离中度过的。因为了解邪党迫害手段的残酷，全家人都为其日夜揪心。
3月26日上午，河南郑州市中原区邪党法院对王宝霞、刘伟、朱云龙等10位大法弟子非法庭审，期间漏洞百出，法庭人员被律师质问的无话可答。说是公开审理，其实旁听席上只有几个家属， 因为违法院不准家属以外任何人旁听。十名大法弟子是戴着脚镣手铐上庭的。法庭上，大法弟子刘伟几次告诉法庭，他的所谓笔录口供完全是恶警刑讯逼供的结果。恶警曾把他脸向上吊起来，两臂伸直与上身成十字形，两腿直伸，分别用脚镣、手铐铐着手腕和一只脚腕，固定到三个不在同一直线的位置上，全身悬空，吊铐达四五个小时。当庭看到刘伟四肢伤痕累累，已成残疾。大法弟子王宝霞也当庭陈述，他遭到一样的酷刑逼供。当辩护律师质问所谓公诉人刘伟的伤痕是如何形成的，所谓公诉人谎称是手铐脚镣戴的时间长所致。辩护律师当即指出，刑具是保护被告而不是惩罚被告，为什么会因戴刑具而使被告致残呢？公诉人无言以对。辩护律师向法庭提出原告触犯刑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法庭庭长尴尬沮丧，无言以对。
本周642名觉醒世人重症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本周23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四川南充某技校青年教师看了大法弟子送给他的神韵晚会光盘后，遇到该大法弟子笑容满面地说，你送给我的神韵晚会光盘我们都看了，太美了，太好看了，谢谢你，谢谢你送给我这么美好的东西。一个偏远山区有眼病的老年农民看完神韵晚会光盘后说，我的眼睛很舒服了，看得也清楚了。一名做香火的商人说，太好看了，光盘又被别人拿去了，不知传到哪儿去了。小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神韵晚会中的金猴降妖和济公抢亲的节目。
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2008年末，四川省某县公安局某干警的家属乘坐儿子开的小车到攀枝花，途中车速很快，突然一只狗横穿公路，儿子急刹车，坐在旁边的母亲一头撞在挡风玻璃上，挡风玻璃被撞得粉碎，儿子吓得赶快看母亲， 母亲的头竟然没破，也没起包。儿子担心母亲头部有内伤，送医院检查，结果一点伤都没有，连医生都感到十分奇怪。后来母亲对儿子说，那天没受伤是因为带着大法真相护身符，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
王老伯的聪明选择。上海的王老伯70多岁，不久前在家突然感到眼前一黑，昏过去了，家人急忙把他送去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心脏血管堵塞，说要做搭桥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儿子要王老伯住院手术，老伯说装个支架5万多块，死人还不偿命，我不如回家练法轮功。王老伯坚决要求回家。原来老伯的老爸和女儿以前生重病，后来修炼法轮功，身体全都康复了。王老伯回到家后，按照老伴和女儿告诉他的，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心脏不适症状全没了，好了。王老伯感叹，法轮功太神奇了。
河北沧州市南皮县国保大队长王宇良车祸死亡。近5-6年来，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国保大队长王宇良不断地绑架劳教大法弟子，并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勒索、恐吓，使很多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对王宇良讲真相、好言相劝，他非但不听劝阻，还变本加厉地迫害大法弟子，甚至5-6岁的儿子不幸遭到恶报，成了残疾儿。期间，海外大法弟子不断打电话劝导，王宇良仍不思悔改。之后他被上了恶人榜。今年4月4日清明节晚上，王宇良酒后驾车在博岩路的南皮通往博头的高速路口附近，直接钻入停靠在路边的大车底下，撞得血肉模糊，当场死亡，死状惨烈，此时只有45岁。
河北李志强盲从中共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死亡。李志强，男，40岁左右，矮个头，黑脸庞，河北省景县青兰乡西郭庄村人，在景县王千寺乡政府上班。此人积极追随中共恶党，迫害大法，骚扰大法弟子，私接大法传单标语。大法弟子多次劝善，他却拒不接受。家中出现的横祸，他的妻子给同村小孩输液时，曾有一名小孩输液后死亡，家中因此负债好几万，也没能使他醒悟。善恶有报，如影随形。今年4月9日上午上班时，李志强走到王千寺南遭车祸，极度痛苦地死去，留下妻子和10来岁的儿子艰难度日。这是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千寺镇政府第3起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报惨死的案例。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摘要。
在澳洲历史悠久的淘金重镇班蒂哥，于4月10日至13日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庆祝复活节。尤其星期一的大游行最引人注目，法轮功学员连续第8年参加了该游行，并受到欢迎，多次赢得最高奖项。今年参加游行的学员有100多人，声势浩大的墨尔本天国乐团首次在班蒂哥亮相，迎来阵阵掌声，人们都在伸手要真相资料。4月12日星期天下午，美国费城中国城人山人海，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正在这里举办集会，声援52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很多民众从费城周边地区赶来支持，有的当场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及其附属组织。今年41岁的福州人郑成新先生用真名退出中共。郑先生说， 如果没有共产党，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到国外来呢？其中的原委，每个人自己都心知肚明。姚先生的父亲曾留学英国，担任过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党魁毛某某曾请姚父吃饭，试图拉拢姚父。后来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姚父被共产党枪毙了。姚先生说，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整人杀人的历史，以前斗争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所谓地富反坏右，现在斗争的对象则是下岗工人、农民等中国社会最基础的民众。
4月11日，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赫尔辛基中心火车站，在北侧的广场举行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详情。这天是复活节的前日，来往的人比平时更多，很多人驻足在展板前，一些人对功法演示特别有兴趣。一位中国女士略带惊奇地问学员，你们这样做芬兰政府允许吗？学员告诉她，这个活动是经过批准的，几乎每个星期都举行，法轮功已经在世界80多个国家红传，在这里也是合法的。这位女士不久前刚从中国来到瑞典工作，这次是利用长假来芬兰旅游的。
4月12日星期天下午，美国费城中国城人山人海，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正在这里举办集会，声援52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很多民众从费城周边地区赶来支持，有的当场声明退出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今年41岁的福州人郑成新先生用真名退出中共。郑先生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到国外来呢？其中的原委，每个人自己都心知肚明。姚先生的父亲曾留学英国，担任过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党魁毛某某曾请姚父吃饭，试图拉拢姚父。后来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姚父被共产党枪毙了。姚先生说，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整人杀人的历史，以前斗争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所谓地富反坏右，现在斗争的对象则是下岗工人、农民等中国社会最基础的民众。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跳出旧势力的框框，走师父安排的路。协党奥运期间，我村有3名大法弟子被协党人员非法抄家，其结果却大不相同。同修甲正在家中看书，协党10几个人闯入家中，能放东西的地方都搜遍了，房顶都上去了，结果大法的东西一样也没翻出来。我问他当时怎么想的，他说什么都没想，协党人员走后我就又看书去了。同修乙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被抄家了，所有大法的东西几乎全部被抄走，人也被非法抓去，至今未归，家人已经花了几千块钱，协党还不放人，还要10000块钱，否则就要上报判刑。由于乙同修怕心比较重，真相材料也很少去发， 几年来总认为有跟踪盯梢，一旦抓到所谓证据指真相材料就会告发，一到所谓的敏感日就把东西东藏西藏的，有时家人都很烦他这种做法。这位老年同修可谓说是常人中的好人，坐在前吃在后，可是什么事做过了可能就有执着。在前两位同修被抄后，恶人又去了丙同修家，因家中无人一连去了几次，直到傍晚家人回来后，协党人员问丙同修去了哪里，让村干部看了看有丙同修就完事了，并未抄家。过了几天，协党人员又开车去找丙同修，可巧家中又无人，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了。但在此之前几年来一直没有找过丙同修，他始终认为这种迫害不能存在，师父不承认，众生也不需要这种形式。许多世人看到大法弟子被抓被勒索，会不敢相信大法好，从而不能被救度，佛门禁地也不允许邪恶乱来。但这次也上了邪党的黑名单，他说自己有一个不好的念头，就是邪恶找来怎么说如何做，他悟到这里面就有承认迫害的心、怕心、显示心、求名的心，也知不对却老也挥之不去，这可能就是上黑名单的原因。三位同修一样的情况，不同的结果，人神一念，天壤之别，有什么心什么执着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结果就会不同。奥运期间一些同修不讲真相了，把书藏起来，认为不安全，其实光用人的办法永远也不会安全，不动也不是人不动，而是心不动，因为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看到大法弟子哪颗执着不放的心，才会指使恶人迫害你。要想走好修炼的路，只有向内找，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是为私还是为他，为私就不符合法，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就要坚决否定。只有认清旧势力的安排，跳出他的框框，才会真正的平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八年迷失终回归。看见写给还在迷茫中的小同修一文之后，我感慨万千，想借此机会也将自己的经历与同修，特别是昔日的小同修们交流一下。我也是一名昔日的大法小弟子，我是96年得法的，得法时我13岁。记得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世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一天，我突然眨着天真的大眼睛，问身旁牵着我走的父亲，爸爸，人死了过后会有灵魂吗？父亲摸摸我的头，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吧。如果人就这样活着，死了过后却什么都没有，那不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吗？我依旧刨根问底，父亲再次无奈地笑笑，摸摸我，摇了摇头。那一年我5岁。之后的八年时间，这个疑问一直不时萦绕在我心头，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找到了大法。一天，母亲的一位要好的同事送给他一本别人从北京带回来给他的转法轮，母亲怕我看见，影响我功课，所以藏在书柜里，却被我无意中发现了。翻开转法轮，师尊那深入浅出的话语一下子就深深吸引住了我，法理的奥妙一下子就解开了我心中那藏了多年的心结，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我知道了，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所苦苦追寻的答案。我花了3天时间通读了一遍转法轮，自此大法的美好与神圣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自小体弱多病， 六岁之前一直小病不断，是父母单位里出了名的小病号，打针、输液、喝中药几乎都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单位医院的护士几乎个个都成了我的熟人，母亲为了我的身体没少受拖累。童真的我却乐此不疲，喜于自己认识了好多护士阿姨，现在悟到是为了得法而吃苦宵夜。自从我上了学，身体状况才稍微有所好转，同时我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接触我的老师和同学在同一环境里相比总是最好的，思想最单纯，坏心眼最少。无论我在哪里，所遇见的老师和同学都是最好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学，现在我悟到那些都是有希望得救的众生来跟我结缘。既然得到了大法，明白了自己来到世间的真正意义，自当努力按照大法要求做好。于是我在家中、在学校中都努力做好，按照法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那时我学习成绩很好，只可惜年少顽劣，有时候明知道不对，却仍然要去做一些调皮的事情。由于贪玩，学法也是断断续续，不太精进。就这样直到迫害的发生，当时家里发生的那一幕情景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母亲曾由于公开在外练过功而被单位里当作重点转化对象，被邪党教育洗了脑的母亲一脸橙黄地冲进家中，抱起所有的大法书籍和音像资料就要拿出去上交。我深深地明白，大法资料是比我们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于是挡在母亲面前不让她拿出去。可是她却以政治斗争为借口推开我，坚决要上交书籍和资料。由于那时我年龄不大，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自我保护的心理和怕心最终占了上风，我最终让了步。除了两本袖珍版的转法轮外，默许母亲把所有东西交给了单位。在母亲把所有大法资料拿出家门的那一刻，我心里一种难以言喻的悲痛深深的袭来。我明白自己已经做了错事，我没有坚守大法弟子的正念，放弃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誓死捍卫大法的责任。修炼是严肃的，特别是在关键时刻那一念，究竟是站在正义的一边还是邪恶的一边，也许就决定了我们未来的路。也许就因为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保护大法这一念，我被旧势力强行与大法隔开了八年。八年中正法进程突飞猛进，我却不知道一点消息。虽然失去了学法的环境，也几乎不再学法了，可旧势力一点也没有放过我。2000年我进入高中学习，身体状况却变得异常的差，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我患上了神经性胃炎、结肠炎、神经衰弱，经常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我却不知道这都是旧势力的迫害。第一年高考失利，又经过了一年的复读才勉强考上大学。这时候我疲惫不堪，瘦得皮包骨，对生活几乎失去了信心和目标，但大法的美好早已在我生命里扎下了根。我不时回忆起当初沐浴在大法中的日子，常常内心满是感慨。大学三年我也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摸爬滚打着，成天只顾着玩电脑游戏、谈恋爱，根本无心学习。直到07年4月的一天，一位同学在网络聊天中遇到一位讲真相的同修，在同修的只言片语中，我隐隐约约地了解到了一点正法形式。这时我心底有个声音冒出来，我要回归大法。也许是这一声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打破了旧势力的阻隔和安排，师尊把我重新送回大法的怀抱。不久之后，师尊安排异地一位几近同龄的女同修跟我取得联系，给我讲真相，告诉我正法进程，还传给我电子版的转法轮和99年之后的师尊讲法。之后的那段时间至今难忘，只要一读到师尊的讲法，我的眼泪就不停地涌出，一颗流浪了八年的心 终于又重新在大法中找到了归宿。同时我也更加明白，在这八年中我已经落下了太多太多的路程，也失掉了太多太多的机缘。痛定思痛，我深切明白，只有重新按照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做好，救度众生，才是我们来到世间的夙愿。于是我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学法，花了五天时间通读了一遍师尊自1999年之后的所有讲法，了解了正法进程和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与此同时，奇迹也在出现，几乎是我想要成立个人资料点的想法一出现之时，单位里就拿来了一台打印机，并给我分配了一台装有刻录机的电脑。迷途的弟子终于回归大法怀抱，那种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可同时，因为耽误了太多时间，而心里那种想要助师正法救众生的迫切心理也是难以避免的。尽管开始的时候我也时常表现得不够理智，不够正念正行，但慈悲的师尊只看到我的这颗想要救人的心，一直保护着我的人身安全。经常是大白天在大街上刚刚发完最后一份真相资料，警车就从我身旁呼啸而过。和同修一起给常人送真相材料，同修被举报而我幸免。在单位里讲真相，被不愿听真相且固执的同事威胁而平安无事等等。这一切都是因为师尊的宏大佛恩呵护着我，领着我一步步蹒跚地走了过来。现在时常想起都还止不住泪水连连。自己终于在迷途之中找到了回家的路，也更加切身体会到师尊不愿落下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苦心。于是我在同修的鼓励下，产生了帮助早已放弃修炼的母亲重归大法的想法。那些日子每天晚上我都跟母亲促膝长谈到深夜，用我最大的耐心和善心去帮助她解开她的心结。母亲思想业重，一读大法就有骂师父骂大法的念头，就不想学了。我就叫她发正念清除思想业，同时叫她多学学转法轮第五讲主意识要强这一节。母亲怕心重，不愿去救人，我就给他看师尊的心经文，让他明白为什么大法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慢慢的，母亲开始学法练功了，认识到了当初自己的错误行为，也愿意去做三件事了。我按母亲的要求，帮他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随着我的精进步伐的加快，旧势力也以我重新回归大法为由，给我加大磨难，所谓考验我。一段时间里，往日的好友和同学知道我学起了法轮功，都纷纷疏远了我，对我嗤之以鼻。交往了两年多的女友更是因此而离开了我。我的母亲朋友们给我施加压力，要我放弃修炼。父亲更是勃然大怒，认为我丢他的脸，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将我赶出家门。母亲见此情况，怕心又重新翻了出来，怨父亲借口我修大法而责骂他，怪我牵连了他。工作上的担子也突然加重了起来，忙得我筋疲力竭。那时候的我感觉简直生不如死。还好，即使再伤心再难过，我在磨难中依旧没有忘记做三件事，没有忘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使命。有时候实在难受的忍不住了，就背红吟中的诗。其实仔细想想，大法弟子哪个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呢？我这点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慢慢的，随着我修炼的精进和正念除恶，周围的人也在一点点看到我的变化，也能慢慢了解迫害真相了，环境也变得宽松了。母亲也在我的引导下坚定了正念，重新走回来了，所谓的考验也就自然而然地解体了。时至今日，从我重新走进大法的日子算起才一年多，可我感觉却像经历了十年的样子。作为一名昔日的大法小弟子，我也曾经走过许多弯路，也深知每一个真正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大法弟子的不易。虽然走回来晚，才一年多，但救人估计也近百名。我也曾经直接或者间接地帮助过不少昔日掉队的小同修， 鼓励他们重新走回大法之中，但其中一些忍受不了磨难，不想下决心，被走回来所要经历的考验挡在了门外。是，也许重新走回大法之中是要去认真面对许多问题，尤其是之前年幼得法的小弟子，在迫害的过程中，他们的心灵所受的创伤也许更重。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之所以我们年幼得法，而且跟其他同修一起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肩头上也许担负着更大的责任，为了更多的众生呢？那么我们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来的呢？如果我们不知珍惜，不说对得起师父，我们对得起我们自己吗？修炼的路上谁又没犯过错呢？我们只有精进再精进，才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也才不枉我们来世走一回啊。以此与同修，特别是昔日的小同修互相鼓励和促进。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观念，抓住机缘救人。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我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对大法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人。师父讲过，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对于这万古机缘的珍贵，常人是难理解的，因为他们早已被封尘在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里，再加上中共流氓集团的谎言毒害，使众生很难对大法有正信的表现。现在正法已进入尾声，我们应该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开启这部分众生的心灵，放下人的观念，用我们的慈悲唤醒他们的善念，救度他们。以下是我近期劝退的两个例子。一次在火车站广场，三轮司机们在等客人，我一眼就看见一陌生三轮司机。切入话题后，他说：法轮功我也信也不信。你不信？我指着旁边一位已明真相的司机对他说：你问问这位怎么回事，可能就不这样说了。明真相的司机说：我特别信。这不，现在是九点多一点，我来了两个钟点，拉了近50元，我心里装的就是法轮大法好。旅客来了，我也不和别人争，径直上我的车，不讲价，直接上，下车还不少给钱，遇到危险情况，人车没事，信不信由你。真这么灵？我骗你干啥？陌生司机接过我送给他的真相护身符问：装在哪儿？我说：装在心上，装在脑子里，你那一颗心得到位。他问：怎么叫到位？我说：心无旁骛，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善人好，他微笑着把护身符装起来了。还有一次，一个听过真相的司机和我打招呼，我说法轮大法好，他没吱声。这时我看到他胸前带着一个暗黄色的毛魔头的小象章，我说：你已经得救了，怎么又带这个东西？带着玩的，这可不是好玩的，拿身家性命做儿戏，这上面有邪灵，是灾难的象征。你也60开外的人了，平心而论，你从记事起，他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你没挨过饿？脊梁骨饿弯了，还得说吃得很饱，整人运动接连不断，全国10亿人都得重复他一人的话，谁说出一句自己的心里话，就砸烂谁的狗头，连人头都不是。他执政期间，在历次运动中死于非命的有8000万，中共上立天理，下为人意。中共灭亡是天意，亡共时的照片你不是接过吗？精致的大福字护身符呢？这儿呢，箱子里呢，快挂上吧，放着符不要。他边听边把毛的头像捋下去了。我说：法轮大法好。他说：真善人好。 我俩又都说再见。正法弘誓来临前，我们真得抓住一切机缘，大力救度一切可能救度的众生。我悟道，现在到了救度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人的时候了，救人于水火，兑现史前大愿。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